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崇拜复活节特别主日，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我们如此相信复活的福音。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十节，以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一节。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崇拜。
Thank you.
使徒信经再次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
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以诗歌荣耀归神一起来赞美。今在永在的真正真神，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愿我们的颂赞敬拜都归给至高荣耀的三一真神。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活着》，我们唱一到三节。
Thank you.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复活的主。我们如果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死人若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但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将来我们在基督里也都要复活。听我们用今天的诗歌敬拜祷告献在你面前，求你悦纳。我们也求主是给牧师那信息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建造我们。求圣灵动工，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你复活的大能再次的临到我们，使我们充满从主而来的平安、喜乐与盼望，一直到主再来。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洗耳诗班献诗：耶稣复活，哈利路亚。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 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十节，以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一节，由我来读。弟兄姐妹可以翻开圣经或是看荧幕。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传给、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又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中心的牧师，题目是我们如此相信复活的福音。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我相信大家也慢慢感受到春天的一个感受。复活节谈到的一个主题就是生命，而这个生命的主题其实也是福音的主题。保罗在写书信给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所领受的这个福音里面最重要的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的复活，所以保罗他在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的催促当中，他写完了哥林多前书最后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福音的核心再次的写清楚，他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福音的核心。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一到四节，他就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他们领受了，他们靠这个福音站立得住，但是他为什么需要再强调呢？其实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福音的了解和对福音的一个相信，跟对这个福音的一个顺服实践，其实是一个连贯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但是我们对他这个了解，然后到最后是没有实践的，那这个福音就是枉然的。所以保罗在第二节就告诉他们，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有人只有相信，而且这个相信最后不清不楚的，不知道在信什么，这个就叫突然相信。保罗希望他们不是突然相信，而能够持守他们领受的这福音。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到了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保罗很清楚的再一次把这福音的核心再次的告诉他们，他说，我当时所领袖传给你们的第一，这个第一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这就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弟兄姐妹，基督教的核心是基督的复活，当然我们也庆祝圣诞节，但是若是只有基督耶稣的诞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他来到这世界上却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信仰。人生苦短，人生在一瞬间好像40年、50年这个时间就过去了。最近也有很多机会参加弟兄姐妹的追思礼拜，甚至有时候在追思礼拜之前，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他们未信主的家人，在病痛当中的时候会问一些问题，甚至有一些是弟兄姐妹为家人问的，有时候也为自己问的，我们生病了以后，我们死了以后要去哪里？其实全世界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跟没有信主的人面对死亡，那么我们同样的会问这个问题，人生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死后会去哪里？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有一些对于人死后到底是什么样情况有一个了解，也对于我们怎么样来过人生这个生命和生活的问题有一些了解。所以保罗他愿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再次的把这福音的核心 first and foremost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这个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第三天复活。他不只是死了，他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照犹太人的传统被挂在木头上的，他是受咒诅的，这个受咒诅的他被埋葬了，他不是只有好像被偷走了那个尸体然后不明不白的就不见了，圣经告诉我们他确实有人为他埋葬，埋葬之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而这个福音，第三天复活的福音，保罗他愿意再一次的来告诉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时没有 YouTube， 但当时有人记载下来，当时的人记载下来，当时的人也做见证，这是当时的 YouTube。 如果保罗或者是彼得和其他的众使徒所传的福音是假的福音的话，那么必然有人会说，哇，你这个 YouTube 是假造的。其实基督的信仰若是假造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话，那他就不值得被信。但是保罗在之后的经文，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他把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记录下来，他说基督复活以后显给基法，就是彼得看，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然后又显给500多位弟兄看。之后这500多位弟兄过了一段时间，有大半的人到现在，就是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过了几十年，这些人还活着，但是也有一些人已经睡了，表示有一些人已经死了。但是保罗这里用睡了这个字来表达，这个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睡了代表一个生命的状态，他其实不是死了，他睡了之后还有一个死后的一个景况。所以之后他再显给雅各看，又给众使徒看，最后再显给保罗看。保罗说他自己看的，他是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因为他所看见的基督是复活之后已经升天，再一次被他看见的。他说他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他不被称为使徒，因为他是逼迫教会的。所以我们要来从这几个证据里面来稍微看一下，其实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如果它是编造的话，它不值得我们信任。但是信仰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才能够让以后的人也能够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我们看见了圣经至少有几个很重要的，我可以举5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 为什么这个信仰是我们可以做见证，而且愿意为这个信仰来相信的？首先，我们看见其实基督复活的时候，他首先是显现给当时的一些妇女看见的，有一些姐妹，她们先到了坟墓旁边，她们为基督而耶稣基督而受死以后，她们伤心，但是她们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到那个坟墓那边去看，没想到那个坟墓的大石头打开了以后，显现给一些妇女看，这些妇女看了以后，再把这样的一个见证告诉了使徒，于是彼得跟约翰才跑到了坟墓再去坐看。而这个见证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如果当时是要所谓的假造或编撰的话，那么其实他的见证应该不要先给妇女看，因为妇女的见证照当时的文献的记载， Josephus 约瑟夫的犹太人的这个史学家的记载，犹太的女人当时要在法庭做见证的话，那么女人的见证是不被采信的。罗马的律法也是相同，他们当时对女人的见证的那个可信度是降得很低的，所以如果当时有人要做见证的话，应该找男人，但是第一个做见证却是女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些给使徒里面后来的人看见，里面这些使徒，其实我们看见这些使徒在当时耶稣被抓拿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跌倒的，包括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如果他要做一个伪造的话，那不应该把彼得三次不认主也写进来，然后让这些的信心非常软弱的使徒来做见证。第三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福音书却记载说耶稣复活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开始的时候不认得。你知道如果有人要编撰的话，他会把尽量把这个证据拿掉。哎呀，你怎么写说这个耶稣复活以后，甚至妇女或使徒开始的时候有点认不得，因为他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但后来又认得。这个认得不认得之间，如果要编撰，应该写更确实一点，让他们都相信说，哦，他是绝对认得，不是开始的时候不认得，后来才认得。第四件事情就是给保罗看，请保罗来做见证。保罗是逼迫教会的，他的见证是最不能够采纳的，因为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怎么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呢？最后第五个就是他也给许多的人看，这许多人看里面其实当中也有当时还不信主的人，他不只是一次，他多次多个地点。记得有一个学科学的基督徒啊，他说他开始的时候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可是我先后来相信了，他说其实耶稣也可以在某一个星球复活，就不在地球复活，他可以在某一个地方复活。他说他在某一个星球复活以后，然后他告诉你说我在那个星球复活了。但是耶稣他愿意成了人的样式，然后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他复活也在他们当中，让500多个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他有时候是在他们谈话当中，有时候是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在海边钓鱼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是在各个情况里面，耶稣就突然出现。这许多的记载只有一件事情，耶稣愿意把这个福音的事实让所有人能够相信。圣经问我们说我们到底信什么，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说我们如此传，不只是我如此传，众使徒也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的。圣经所描写的这个信，这个信不只是我们信的内容，其实对于这个信 faith F-A-I-T-H 这个信心，不只是信心的内容，其实圣经所讲的信讲到的是一个委身，完全的委身，没有保留的一个信。圣经的信也是一个完全的信靠上帝，并且顺服上帝的一个信。这个信保罗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信的话，那么这个信必定要坚固，这个信 不只是一个我们单纯的相信，这个信也不是单纯的了解，是透过认识了解之后的信带出委身，带出信靠，带出没有保留，带出完全的顺服，之后对人生怎么样过人生他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但是这个信也可以是有事实根据的相信，所以保罗说我在传的这些事情当中，许多人到现在都还是见证，但是你们这个教会里面却有一些人，哎呀，有人就说，哎，其实是没有死人复活的，怎么会有死人复活呢？人生人死如灯灭啊，人生没有复活。保罗说，如果你的信仰是没有复活，那么如果是人都没有死人复活，那基督也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们所信的事情里面所有的信仰就是徒然，是没有用的，是假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就没有基督复活，没有基督复活，一切一切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保罗他继续说，其实如果你们相信这些当时的人所提出来的这种挑战，但是你们却在这个信仰里面不坚定的话，那么我们在所有人里面，其实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仍然在罪中。因为他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就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洗清，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洗清，那么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那个在被挂在树上的咒诅就没有人为我们承担，没有人为我们承担，我们就然必然会灭亡。十八节，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因为这个基督是假的，因为这个信仰是假的。那如果你靠的是一个假的基督的话，一个假的福音的话，一个编转伪造的一个福音的话，那十九节，我们若靠这个伪造的编转的福音，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大家都会灭亡，我比众人都可怜，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还有一些今生的快乐的盼望。他说，哦，没有永生，没有复活，所以我们今生啊，好好的过，我们在今生好好过，就是好好的享受来过。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一切就是假的，假的里面他那你若今生不能够享乐的话，那你比其他人更可怜。但是保罗说，那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真正的事实是有复活，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成了睡了之人的出熟的果子。保罗他愿意所有人清楚知道这个福音的本质，不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他也清楚地再次告诉我们死后的景况是什么。如果你有家人，如果你有朋友，如果你也为自己来问这个问题，不论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景况当中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生过了今生以后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来看以后的世界。保罗说，我们这些人，哎呀，你知道吗，在死后，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做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然后他说，死既因一个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个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见证了前半段，就是死这件事情。人生如果透过我们现今的生活，你可以体会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出生。我知道我是民国几年出生的，1964年，什么时候出生的，那我知道这个出生的点，我也知道现今，但我也知道有一天我必然要面对死亡。所以人生如果只有这三点的话， 那么人生在这个三点里面是不太稳固的，为什么？因为你对于人生的了解在这三点当中没有一个对未来的一个盼望，所以你会不知道要抓什么，不知道以什么来做你人生的基准。但是保罗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至少有一件事情你确定的，就是死是从一个人来的，亚当死了，因为他不顺服，而这个死带给所有人类都必须在出生的同一个时间我们也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是我们确实知道的。现今出生死亡，现今你知道吗？现今谁能够抓住现今呢？我刚刚讲的现今，三秒钟前的现今，现在已经不是现今，没有人能够抓住现今。而这个现今不能够抓住，让你确实知道生命是一个继续往前走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迈向那个最终的死亡。而这个继续往前走的这个，好像一个列车一样，一个火车继续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没有人能够 stop 它，没有人能够停下来说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现今是能够停下来的，好像我们可以抓住现今，但是现今停不下来。而这个停不下来的现今，让我们体会到一个事实，就是前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21节22节，死既是从一个人来的，在亚当里的众人都死了。哦，原来我们的现今面对未来死亡是我们现今就可以体会到的，但是那个未来的情况是有一个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他成了一个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所有的基督徒，你对于这生命的了解，你对于那个死亡，你知道这叫做睡了。所以我们有出生，我们有现今，虽然抓不住，但是我们知道现今一直在往前走。我们有一个睡了的点，但是我们有第四个点，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既然在那个所有的死亡当中他成了第一个果子，那么在基督里的就好像一个生命树一样，有第一个果子，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就不断的在基督里面有那复活，但是这个复活是有次序的。这个次序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出熟的果子，然后我们其他的人睡了，在末后的时候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果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了那个有生命的复活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但这个复活的生命，圣经说到它也是一个国度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单独的而已，它既是单独的也是一个国度的。这个国度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要把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再次的按照他的恩典，使这些死亡的人可以复活。他说到了末期的时候，这个基督的国度要把现今的国度，这个现今的国度是必死的国度，但这个必死的国度里面是必死的人，但是暂时俯伏在这个必死的国度。这个必死的国度原来里面有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这个现今的国度当中暂时俯伏在空中掌权的这个恶者的手中。这个国度将来要在未来的国度当中，耶稣基督作王，他要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脚下，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要掌管这一切，他要战胜死亡以外，他也要战胜这个国度。26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这个死亡的国度好像暂时赢了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没办法逃脱他，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他。所以在未来的国度当中，我们既然有了盼望，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什么是我们的盼望。保罗他清楚知道，他面对人生里面不只是把这个福音讲清楚，其实他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他其实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征战。 他有很多的困难，他人生里面他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挑战，他经历了各式各样，他甚至觉得这些困难太大了，所以他在三十二节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所与这个野兽战斗，他把这个必灭亡这国度里面的这些的困难征战的把它形容像野兽征战，与那些野兽征战，他说那与我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如果我们只是面对这人生的困难，面对这个黑暗势力的一些挑战，我们就只有这些事情，哎呀太可怜。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这些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还不如吃喝快乐。你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即便有人听了福音，即便有人好像信了，但有人信的里面好像是突然相信，里面也有一些人，他们生活好像呢听到了福音，但是他们依然是吃吃喝喝，但是他们依然是滥交，行为败坏。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是人生，好像我们听了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演讲，了解一个好像不错的一个道理。以前的人来做礼拜说来听道理，其实做礼拜不是来听道理，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这真实的信仰里面，他说保罗说你们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要叫你们羞愧。如果你们是这样子的，好像认识，但是最后没有真实的那个内心的悔改的话，那这个福音在你里面只能叫你羞愧。亲爱弟兄姐妹，保罗不愿意他们不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所以他告诉他们说，哦，原来如果你们了解了有复活，有复活的盼望，那么复活的样子是长什么样子呢？哎呀，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在意这件事情，哎，我们复活长什么样子？三十五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哎呀，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对不对？那保罗就讲了一段，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三十八节，他用这个麦子啊、谷物啊，就是这些种子来做例子。其实种子它种下去以后，它会长出来，所以种子不能够永远成为种子。种子之于它的一个变化，这个植物的变化，就是种子会长出芽来，但是这个芽出来以后就会长出生命来，它是一个变化的形体。所以保罗说这是一个变化的形体，这个变化的形体里面，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的。死人复活里面它是身体会变化的，所种的是朽坏的，原来会朽坏的生命那个形体之后会变成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原来这个朽坏的身体还是羞辱的身体，复活是荣耀的羞体身体。之前是软弱的身体，之后是强壮的身体；之前是血气的身体，之后是属灵气的一个身体，灵性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是公平的。为什么？这世界很短暂，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帅，不够漂亮的话，那荣耀的那个复活的身体啊，一定是 perfect 的。所以大家都是公平的。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是一个强壮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他要把这个奥秘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在睡的那一刻后面是要改变，我们不惧怕，因为睡了有什么好怕的呢？睡了以后会再醒过来，睡了以后要改变，睡了以后要把原先那个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变成一个灵性的、强壮的，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改变是在末后的时期，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成了出售的果子，我们之后都要改变。感谢主，既然有这个改变，所以我们就不惧怕。 这个必朽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么我们就确定一件事情，我们今生的一切，即便今生的一切，我们面对许多许多困难挑战，世界的不公平，世界的许多人生苦短，这个国际局势的很难很难去了解，很难很难去面对，我们工作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不公平，很多的困难，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了。哦，原来这些事情在今生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因为有未来的这个复活的盼望的时候，死亡就不算什么。五十四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五十五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那个毒钩本来像一个捆锁一样把我们绑住，一圈又一圈的绑住，现在这个毒钩已经散开了，没有钩子可以把我们勾住了，他权柄不能够控制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的权柄已经战胜了这一切。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也因着这件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的最后他说，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因着你对这个认识以后，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今生的生活。他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劳苦，我们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辛苦。保罗他传讲这个道理，但是他也亲自的面对这个挑战，他知道他面对人生里面，他不只是把这个福音讲清楚而已，他自己也时时刻刻的面对许多挑战，以至于我们要最后看见的是哥林多后书，他在第一章一开始他就要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我不是讲一个让你们好像很美很有盼望的一个道理，我自己也去面对这些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他说，我自己在亚细亚当时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他被关到监狱里面，他在海里面，他被人追杀，他生病了，他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有一些同工不见了，他孤单，他面对各样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他说，我自己都不想活了。第九节，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但是这个必死却让他确定一件事情，他说，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弟兄姐妹，今天是复活节，如果我们在庆祝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知道的时候，这个复活的福音帮助我们，因为第十节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过去各样的年岁当中，上帝救我们，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虽然抓不住，但是他仍然要救我们。每一个现在抓不住里面，他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人生的盼望。当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们人生不只是吃吃喝喝，我们不是放纵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不是只是按着这个世界上世俗的一个文化来调整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没有了那个第四个点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三个点：出生、现今、死亡。那我们人生就在这个世俗的文化里面，我们就在那边摆荡。我们出生了就要进一个好的幼稚园，进了好的幼稚园就要进一个好的小学，进了好的小学就要进一个好的国中，进了好的国中就要考到一个好的高中，好的高中以后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好的大学，好的大学以后我们就要进了找一个好的工作，找好的工作以后我们要找一个好的姐妹弟兄结婚，之后我们就要面对死亡。这就是人生，如果你对于没有第四个点来调整你的话，你的人生就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有第四个点，那我们就知道
这四个点一拉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在这个人生当中因着有这个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坚固不会摇动，我们人生是竭力多做主工的，我们人生是虽然面对这个现今有许多的劳苦，但这个劳苦当中我们知道神必然与我们同在。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未来盼望，在现今他也要依然的救我。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只是清楚明白这个福音，我们也要实践这个福音。我们实践这个福音，我们同时就是要来见证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相信的，我们相信的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也影响我们在现今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这是我们相信的。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人生知道如何竭力多做主工。我们做主工，按着神在我们身上运行的各样恩典，我们来见证他。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他里面，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这极大的极美的福音要救我们，不只是过去，现在未来都要救我们。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以主活着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同时请执事来受奉献。谢谢你，谢谢主，你已经复活了，你也把这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不仅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在来世得永生。主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将我们所有一切奉献在你面前，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个人，还有我们微薄的金钱都奉在你面前，求主来使用，让更多的人听闻这复活的福音。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请牧师来祝福。
感谢神，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愿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与恩典彰显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也叫我们做基督的见证，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